飞天鼠秦游，真好像是惊弓之鸟啊。他双手把珍珠佛举过头顶，要挟大贼魔欧阳偏左，一边退着，他一边琢磨怎么个跑法，怎么能摆脱欧阳偏左。您别忘了，咱说书这故事啊，现在正是半夜，天还没亮呢。这个半夜本来眼目就不得劲儿，再加上飞天鼠秦游心里发慌，光顾往后退了，正好退到悬崖的边上，下巴深不见底呀。秦游往下一退，就觉着身子失去了平衡，哎呦！折着个就摔下去。欧阳天佐一看那十足坠了崖了，紧走两步来到崖头的边上，往下一看深不见底，乌鸦混在乌鸦先生。为什么着急啊？这秦游摔死是小事儿，别把珍珠佛给毁了。欧阳天佐也冒了汗了，提着大皮袍子拎着烟袋就找这道下去看看，到底秦游这小子摔到哪儿了，摔死没摔死，好把珍珠佛夺回来。赶他也到了下边了，天也就见了亮了，灰蒙蒙的看得清清楚楚。闹了半天，悬崖的下边是一条大河，无疑问秦游这小掉河里头了，这要是实地儿就把它摔碎了，幸亏有条河接着，但究竟掉里头没掉里头没看见呢。欧阳天佐心里头犯急呀、啊，揉揉眼睛，抬抬头看看，测测方向，无比杆子肯定是掉水里头了。如果欧阳天佐要会水，他会毫不犹豫跳到水里头，就是尸体也得把他打捞上来，但他不会水，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？欧阳天佐着急，顺着这个水边来回溜达，我家无比该死，我比个子臭脚老婆养的，这个东西跑到哪里去了？时间不大，哎，他发现在水中央一冒头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冒上一个人来，仔细一看，飞天鼠秦游。哎呀，他一看秦游这小子没死，脑袋一会儿露上来，一会儿沉下去，一会儿露出来，一会儿又沉下去，顺水而流，这是从西边往东边流。这趟大河还挺宽，水溜还挺急，这水啊就是从九顶铁叉山那瀑布水流下来的，在这汇流成河，谈不到什么波涛汹涌，但是水流湍急。他就发现了秦游顺流而下，哗奔东边下去了。欧阳天佐不会水啊，干着急，最后一琢磨，行了，你不是奔东流吗？我就往这追，你横着得上岸，你上岸我就把你逮住。想到这，欧阳天佐就顺大河的这边上就追嘛，一个在水中，一个在岸上，两个人展开了竞赛呀，一直到日头都升起来了，云雾也散尽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就见飞天鼠秦游这小子把脑袋冒上来了，哎呀，秦游心说，我真捡了条命啊，这没有这条河接着，我要不会水我早就玩完了，看来老天爷睁眼，我飞天鼠命不当绝。但是 他往岸上一看，大贼魔盯着他呢。飞天鼠金角也吃惊啊，这可怎么办？由于方才一脚蹬空，连惊吓再累，这小子这个身体啊已经支持不住了。为什么冒上来又沉下去呢？精疲力尽了。他也是个人呐，想要摆脱也摆脱不了了。眼看着自个儿要趁底儿，趁底儿就得喝水，喝水就得淹死，怎么办呢？他在水里头也起急。欧阳天佐一看， 我怎么办呢？够够不着，抓抓不住，老头子也犯难。往对岸一看，哎，到这河面就窄了，哎，跟对岸相距也就是三十几丈，对面的东西看得清清的。他一看呢，有几个渔民，有俩小伙子正好在那占卜渔网，好像还有俩人在那收拾渔船。啊、哦，欧阳天佐心说，靠水边的人都会水，他们要能助我一臂之力，把这水耗子抓住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想到这儿，欧阳天佐把两只手拢到嘴边，高声喊：乌鸦！对面的各位老弟听真呐、啊！他一喊呢，对面还真听见了。我什么声？我什么味儿？这是？哎哎，你们看看那是个什么？是怪物吧？不，人！我人怎么穿这个？就是怪人吧？其中有个小伙子就喊：“哎，我你喊什么呢？我们听不见。”乌鸦，各位老弟，帮帮忙啊！你们往水里头看看，水里头有个人，这是个贼呀，偷了我的东西了。希望你们帮着我抓贼，抓着之后必有重赏。各位，总之连喊了两三遍，对面也听清楚了。这几个人呢议论了一会儿，其中有两个小伙子光着膀子，穿着油绸的裤衩，头发都在顶上盘着，身上全是腱子肉，年轻力壮啊。哎，我说那人，我们要抓住这贼怎么的，无有重赏啊。是啊，那好嘞，你稍后片刻。走，下水下水。嘣嘣，俩小伙子跳到水里了。人家好像生龙活虎一样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眨眼之间撵上飞天鼠秦游。这个秦游是有能耐，没说吗？精疲力尽了，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啊，所以这俩人逮他没费吹灰之力，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秦游拖到对岸，拖到人家那边去了。欧阳天佐看得清清的，乌鸦，他身上有个包袱，那个包是我的，你们看看有没有。对面那小伙子也听清了，一下腰把秦游怀里抱的那包举过头顶。哎，你说的是这包吗？乌鸦，正是。欧阳天佐心说话，哎呀，上天保佑啊，珍珠佛还没丢，我寻思要沉到水底下还就麻烦了。可秦游这小子还真没舍得撒手。乌鸦，那正是我丢失的东西，老弟，能不能把我摆到对岸，我有重谢。等一等啊，等一会儿啊。欧阳天佐这心才放下，往对岸看着，就见他们把一只船翻过来推进水中，依然是那俩小伙子上了船，往欧阳天佐这边摆。欧阳天佐一看，行了，等着吧，时间不大，船只靠岸。 这两个年轻人呐，上一眼下一眼，打量打量欧阳天佐。我老先生，这您怎么穿这衣服？乌鸦穿衣戴帽各有所好，吾就爱穿这样衣服。哎呀，我们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，离远处一瞅啊，以为您是个怪物呢。我老先生，你想到对岸去吗？乌鸦正是，你们多吃点力，把吾摆到对岸，我有重赏。好嘞，请上船吧您呢。欧阳天佐把大烟袋憋好了，手提着皮袍子上了小船。这小船啊，装十来个人一点不成问题。你看欧阳天佐那么大的能耐，到了船上没咒念了，俩手扒住左右的船帮，身子坐稳了。那俩小伙船头一个，船尾一个，问您坐稳了啊，开船嘞。三十几丈宽，那么时间不大就可以到。哪知这俩小伙把这船正好撑到水中心，离这两面的距离都不远，船只一打航不走了。欧阳天佐纳闷啊，乌鸦为何不走？其中有一个大点的小伙子双手叉腰，嘿，老先生，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？您说为什么不走啊？有那么句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，您明白吧？比方说您说给我们重赏，给我们多少钱多少钱，把您送到对岸，您到时候一拨了脑袋，我没说那话，我没钱，你走了我们找谁去？哎，我们不白折腾了吗？放着鱼不打，放着我们的活不干，替你干活，不叫您把我们骗了吗？是不是呢？所以说船家不打过河钱，您呢现在就赏赐下来，先给钱吧。嘿，欧阳天佐心说，这人真够小气的，也难免呐，都不认的。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他在兜里头划了半天，划了出来散碎银子，掂量掂量，能有十几两吧，在手上一托，乌鸦，二位老弟多谢多谢，吾这点银子都给你们了，你们算帮了吾的大忙了。欧阳天佐心说话，花点钱算不了什么，多给多给点吧，他们还帮着我抓住秦游了呢，总算我没白追呀。那小伙把银子接过来，在手里头掂量掂量，哎，这多少？乌鸦无没称，大概能有十几两吧。这小伙把这银子揣兜了，我说少点吧，十几两银子干嘛用啊？您俩再还还手，再回回手吧。呀，欧阳天佐心说，这人可够黑的啊，就把我摆到对岸，就这么近的道，十几两银子还少吗？一个普通的农民干一年活，再养猪再养鸡，到头来一结算也挣不了十两银子，就你们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顶多是人干活，怎么还不满足呢？欧阳天佐没办法，暗气暗憋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谁让咱自己不会水呢？在兜里翻了半天，银子没了，拿出来二十几个老钱在手上一托，乌鸦，二位老弟没有了，因为我出门啊没想买东西，出门慌速没带许多银两，这还有几个老钱，你们也留下吧。这小伙把钱接过来，在手上掂量掂量，把嘴一撇，哼，我老先生，这你可不够意思啊，拿我们山里人当了臭要饭的了，这干嘛呀？ 啊，啪，把那一把老钱撇到水里头了。哟，欧阳天佐火往上撞，心说你们也太狂点了吧，把脸就沉下来了。哎呀，年轻人，办事不要办得太绝了。这俩小伙一听，我们办事办得太绝，是你办事办得太绝呀！啊，我们帮着你抓住贼，帮着你找回来那包，我够意思了。管你掉点银子，你瞅你这抽筋拔骨，这费劲劲儿。我老先生，你要照这样，可对不起，我们还得把你送回去。我们宁愿这银子不挣了。欧阳天佐心说，这大早晨起来不是找别扭吗？哎，到了现在忍无可忍，乌鸦浑然无比天子，你们这里的人太不讲道理了，是不是欺负我年纪大了？哎，你们想要怎样？想要怎样？想让您老人家喝几口汤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到水里头洗个澡吧，等等。两个年轻人跳入水中，欧阳天佐可有点傻眼了。这小船摘摘晃晃，这两个年轻人入水之后就在这周这船，哎哎哎，翻吧翻吧，哦，乌鸦乌鸦，浑身冰冷，乌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砰！骷髅，小船扣了。把大贼们欧阳天佐整个靠水里了，咱没说吗？欧阳天佐能耐那么大，不会水，也别说不会水，会喝，会喝顶什么呢？哎呦，到了水里这一灌，老头子受不了了，把大嘴一张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俩年轻人没费劲儿，一边一个架着欧阳天佐到了对岸。那还有个飞天鼠秦游呢，把他也架上来了。欧阳天佐已然人事不省啊！哎，各位兄弟，来来来，把他肚里的水控一控，别让老头交代了。嚯，还使这么大个烟袋锅子，嘿嘿，真是个怪人。抢救了一会儿，欧阳天佐明白过来了，再看身上老羊皮的皮袄，毛都倒下了，这难看劲就甭提了。两年轻人吩咐一声，来来来，拿绳拿绳，把那个也捆上，把他也捆上，拎着那包回庄。少爷，不打鱼了，打什么鱼呀？今天有特殊情况，找我爹去。问我爹这事怎么处理，一对没好人带走。闹了半天，转出不远了，到一村寨。这村寨啊，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，南北都有寨门，这儿住的人都是打鱼的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已经到了上午8点钟左右，人们早都起来了，这街上的人出来进去的，哪个都打招呼。哎，二位少爷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嘿，逮住俩人，干什么的？那还没问，大概不是好东西，身上都有家伙事儿。再走走走。哦，后头跟着一大帮看热闹的，到了狮子街路北。有座大院套，大门都开着，这人出来进去的都跟两位少爷打招呼。这俩人就问我爹在吗？老爷子早起来了，正在大厅喝茶，刚给我们安排完活。好了，见我爹，走走走走。进了大院套，俩年轻人吩咐一声，等等啊，咱这院里左右有两棵树，把那年轻的吊到左边这棵树上，把这怪物这老头吊到右面这棵树上，严加看管啊！把这包给我， 拎着珍珠佛这包迈步进了大厅。大厅里头能有20来人，正中央一把高脚椅，前边是长条的桌案，有个老头居中而坐。这老头长得黑不溜秋的，满脸的水锈，一看就知道常年在水边生活，肯定水性错不了。花白胡须，身体健壮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说话声似巨钟，两道浓眉。俩年轻人进来了，把包往桌上一放。爹，您起来了。爹，吃早茶了吗？老者看了看，哦，是奎儿和亮儿，你们不领人去打鱼去了吗？怎么刚去就回来了？爹，跟您说点事儿，是这么回事。两个人把所遭所遇跟他爹一讲，老头就一皱眉，哦，说着话伸手把那包拿过来了，解开打开，发现里边闹了半天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一件宝，真是百宝穿城啊。老头看完了有点发呆，哎呀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无价之宝啊，为父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开过这个眼。哎，就是那个年轻人在手里头抱着，有一个怪物在后头追他，看来就没这个包。哦，好好保管啊，好好保管。你看就这么折腾，珍珠佛安然无恙，这要摔碎了还真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这老头命专人把珍珠佛拿下去锁到后屋大柜里头，然后他到了院里头看了看这俩人，先瞅瞅飞天鼠秦游，这秦游在树上吊着呢。老者晃了晃脑袋没言语，秦游也没说话。为什么呢？秦游不认识这人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要一说话他问你谁呀、啊，我说我是飞天鼠秦游，他说得，正抓你呢，我不倒了霉了吗？不能言语。这老头背着手又来到欧阳天佐近前看了一眼，呀，哎呀呀呀，放下来放下来，畜生，你们也没交代清楚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他俩儿子一听，是吗？您认得他呀？在树上把欧阳天佐放下来了，欧阳天佐还捆着呢。这时候这大贼魔已经清醒过来了，就觉着五脏六腑像刀剌一样那么难受，鼻子眼还发酸，两个耳朵嗡嗡直响。拢目光，欧阳天佐打量打量对面这老者，乌鸦的，请问，我先恕个罪说，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贼魔欧阳天佐先生吧？啊啊！欧阳天佐一愣，不知道对面是何人。